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那我们先说说安住在皈依和菩提心当中。所以当然皈依有很多种的意义意思，但是可以说就是离苦得乐的圆满正确的道路，最终的这个目的地，然后达到这个觉醒觉悟离苦得乐的方法，然后在这条道路上志同道合，引导或者是说通心的人，就是以佛法僧三宝。如果你就是世间旅行当中要做一件事情的话，也是一样的。你要想到第一个有一个目的地，你要去哪里，然后你知道一个名字，但是你不知道路线的话，还是有困难。所以第二个是知道这条路线是通往这个解脱道，通往这个你要去的地方安乐地。究竟的地方，然后就是如果在这条路上如果误闯误撞的话，就是比较麻烦，所以有这个向导，有熟悉这条路的人，积累过相当的丰富的经验的，这样子呢就有这个地图，又有这种以前有一些甚至靠商人，有些靠这个老马识途，这样子一样，就是旅途当中呢，就可以就比较安全。所以类似的就是我们心里面呢怀着这种大悲的菩提心，利益一切众生的愿心，至少说有一种就是按照大乘的这个标准最高的愿心，就是带着这种所有的众生的这种责任或者这种的发心，然后去持续的这种直至解脱，就是直至正悟，有这种吗？就是菩萨是直至圆满正悟，度一切众生，这样以外就发这样的愿。当然根据每一个人的心态，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自然的这样的发心，但是有时候需要先有一种理论上面能够理解，然后张扬菩提心，然后慢慢的就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造作的发心，渐渐的到不造作的发心。如果没有的话，那就稍微心态上面跟这个不相应，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学佛呢？也不是，当然不是。所以有这种自己了脱这种的发心，以及其实很多人并不是不相信轮回，但是好像时间太忙，太多事情，这一生都顾不上。有些很多人说嘛，就是那未来是我还能顾得上吗？这样子就是在这一生，如果你是真的为未来是以及解脱到忙的话，那应该说顾不上今生也不算，这也许是好事，就不算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的确有些三餐不济，或者是烦恼 散乱特别重，这样子呢你不是想转就马上能够转的，所以基于这样子的话也要发心发愿说，即使这辈子大部分时间荒废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了，但是我希望就是来世还能够继续获得修行的这种缘分条件，然后继而呢继续积资经章，积累福慧二资粮，然后慢慢的就是逐步的走向解脱。所以说从个人的苦乐，然后进一步顾及到有选择的人的一些，我希望我父母子女这样他们有暂时和就近的安乐，我希望他们得到，然后就是在逐渐到无偏的众生，没有任何这些差别的所有的众生，根本上面有这样的一种愿心，暂时不能度，未来持续的发愿度他们，就是这种发心。所以说都囊括在包括在这种愿力里面，发心里面。然后有些只顾到自己，逐渐顾到就是这个慈悲心的训练，逐渐过他扩大的这种训练很多嘛，自他交换就是自轻他重啊，然后自他平等，然后就是无我利他，就究竟达到无我利他，就是自己首先重要的，后来慢慢就是觉得更平等，逐渐的他们才重要，最后就是宁愿自己去做最困难的，但是也要让众生先度那种的发心，当然也所以说从个人到有选择的群体到没有选择的无条件的悲心，就是今生只顾比较短暂的这种的人生，到能够顾到来世，能够不仅从世间能够持观照到出世间功德，以及无量众生的就究竟的安乐成佛的这种上面呢，就是稍稍的关照一下，闭照一下。然后呢就是再进一步，有时候也想就是人生就像你编织，有些人编织箩筐，编织衣服，以前打毛线啊这样的嘛，就是缝袋子这样一样，每天一点，也每天一点，然后后来就一件衣服就做成了，或者是一张地毯就出来了。那样人生也是一样，我们每天每天白天黑夜的交错的，就是织完这个人生的这途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想到说人生其实并没有那么长，所以生的终点是死，然后当然还会再生，但是意思说此生呢必有一死，所以这以前佛也讲了，说整个就是就是三界六道当中没有众生不死，所以就是居住或长期就是走在天空的众生，地上的、地下的、海洋里面的，就是说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触及死亡的，就只要有生命的地方，所以在虚空、海洋以及就是山谷中啊、平原中这些的生命呢都是如此。所以说了解到无常，是就是观修无常非常的重要，就是 我们个人就是在看到种种的社会的变迁啊、人的这种变迁，个人的这种变迁，包括一些文化习惯的这些变迁，这样子就是有时候关照到一切都是 无常。然后以前有时候也会想这个算这个无常的这种七个要点，这样这样想也可以，但是或者是你就想说，就是我们有时候说人生的一半已经睡去了这样子，但是一半可能大多数人没有睡。虽然我们希望理解人生珍贵，但是有时候当你稍稍的说的时候，就是放大一点点那么一个，就是让我们感受有紧迫感。但是事实上面呢，应该说除了真正的比如说每天七个小时睡眠，基本上就不是那么一直不是那么清醒嘛。然后我们在社会上面有感觉，就是一个人到当学习你可以学也有快乐，但是真正的一个就是完全比如说人的能够自由的一个社会的身份，要去开始做很多选择的话，可能也需要到18岁啊，甚至大学毕业啊，21、22岁这样。所以就算现在成年的按符合法律的责任的人那种的16岁18岁这样来算，然后可能现在医疗条件好一点，去能活比如说一切都顺利能活到80岁，或许更多或许少。但是如果70岁以上都是应该算老人嘛，以前60岁应该是已经年过花甲这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最后的十年的话，可能体力心力疾病种种的不是最理想最佳的时候。前面的这个18岁或者是怎么样也是在千锤百炼当中，所以就是要做很多事情，你没有钱财，或许有很多富人的这种家族可能没问题，但是他们也要就专注在学习啊，学这种一门就是能力这些上面。所以当然有些学的话没有一个直径，但是大体上面我们就是21、22岁，但是说18岁跟这样子。所以前面的18到后面的70到80的10岁就是28岁嘛。然后如果一天睡不多不少，可能也许或者说七个小时，那一直到80岁睡七个小时的话，大概我刚才算了一下，大概也有个23年，所以28年加23年是吧。所以对啊，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剩下大概时间的话不会太多，30多岁35、37这样子之间的一种岁数，就是比较就是当然其他的散乱地方太多，但是我们说的意思是说你是在醒的这种的状态，然后有比较充分的体力这样的一个时间。一年10年这样过去的话，其实还是很快的在这个时间段。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意思说修行无常的时候也要计划一下人生。那想到说就是那如果我们并不在乎的话，是不是就没问题呢？不照看自己的人生或者是生死本身吧，因为照看就是衣食住行或者是某一些世俗的发展，很多人会想。但如果不从精神修行和死亡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到时候要顺利的度过这个死亡不是那么容易。一切觉得没问题的，死到临头的时候一大堆的问题，放也放不下，最多不得不离开。我们不是上一次说死亡的这种集中痛苦吗？不愿意死，不想死也没有办法，然后死的时候放不下，任放不下，财放不下，很多这种觉知，这些没有任何这种自量的这种准备，未来不看好一样。所以那那样的话，内心当中一定会有巨大的恐惧，或者是忆起过去今生宿世的这种种种的，就是如果你不做很多善行，不去珍惜的话，也许做了很多无意义的或者是恶事，所以那些涌现在心头的时候呢，非常的痛苦。所以说 它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安排，因为我们并不是光是从一个相信不相信的角度去看，就是人是要死，要面对自己的心，面对自己这种神事，这些是一般人有的一种心态。所以说人固有一死，这个不是神话，也是事实。所以基于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什么都不信，但是还是会面临这种的选择。所以我们相信因果来世这样子呢，那这种的准备方向，死而无憾的说明呢，就是有一些方向。所以说因为有时候人会看这个无常是负面的，所以都想很长。但是就是从一个修行的人的角度来讲，无常不是坏事，因为无常凡夫可以修行成就佛果。因为无常呢，就是再大的困难，再大的委屈，再不容易的一种的情景呢，都会过去。所以说随着修行呢，他就因为无常都有这种进步的能力，所以或许是一件好消息。因为无常呢，就是不念解脱的人念解脱，没有出离心的人呢，又或就是洞察这种真谛，然后产生出离心。所以如果是什么事情都是恒常的，或许做王的一辈子做王，永远做下去，他不择手段做极度的恶行，然后产生更多的贪婪和痛苦。所以说因为有无常的生命，就是再恶的一些行为，它也会随着因缘所转，就是因缘果报的这种牵引下呢，就是不断的在流转这种当中，启发自己应该怎么去合适的做，不应该做什么这些。没有好的事情，当然你认为好的事情也不永久，所以正好也放下对好的坏的那种的过分的执着，就是彻底的那种要超越的一些方向上面做努力。那做的再好，它也是有漏的，或者是一种暂时的相。所以不执着于这种好而畏惧不好。所以这些呢，就是无常有无常的修行的功德。所以我们说本身这段时间的疫情，包括这些，肯定很多人内心还是有多少各种的冲击，生命的脆弱，这些上面社会议题上面，我们可以说把它归咎于一种政治、经济、生物很多这些知识的领域。但是其实每一个人就是要寻找生命的意义，解答这种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这些问题的话，到底身心的这种和如何发生，如何分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它不是一个经济政治的问题。所以说那说你要知道无常以后，珍惜这种短暂的生命，三十几岁的光阴，这样子比较充分的一些时间里面的话，它也除了我们就是成家立业，所有就是培养子孙什么很多很多的这些兴趣爱好这些以外，还是你要说修行的时候，它不是你想修行马上就成佛了，马上就解脱了这样子。它也要需要就是闻思修，要闭关的时间，要学修的话也许不是那么一蹴而就，所以要花一定的时间去甚至深入这种三藏，或者是五部大论，或者是有些人对于特定的传承窍诀，他们都有特定的这种就是经验和智慧的这种道路。所以说无常的话，就想到无常的时候，最佳的就是有一种自己有节制、有自律、有一种的设定的一种的自持的方向。所以说甚至就是我们在修行里面持戒里面呢，就是无戒的话已经定了一个方向，或者你说一戒、两戒、三戒、四戒、五戒，这个随个人。然后达成菩萨戒的话已经设定了一个渐修行的方向。所以密乘的也是如此。所以说戒律加上禅定，然后能闻所生慧、修所生慧、思所生慧，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这样产生这种的对一些现象的认知，然后证悟。所以说，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光 其他的就是光持某一种的取舍的这种适当，就是说如果这里有短期的安乐、长期的安乐，以及就是短期的这种短暂的安乐和长期的安乐上面有冲突，因为人喜欢及时行乐呀，快乐越早越好，越早越好，越多越好。但是痛苦呢，就是越迟越好，越慢越好，越少越好。所以有这种的一种心，但是或许没有这么简单，或许就是你可以用就是长期的安乐去牺牲短暂的安乐。所以长期的这种的有意的话，你愿意就是付出长期的前期的这种的先吃苦。所以这些方面呢，就是有一种你可以避免潜藏的苦的这种的先出生制造出生，然后就是产生果报。所以你如果既有这种了解取舍的情况下，就是避免未来灾难。所以就是说未没有发生的时候先就是预防，发生了就是尽早的去脱离这样的困境。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就是戒律啊，这些不是一个束缚，而是说因为无常，知道这些苦乐无常的这种痛苦，随着无常，随着三门的这种的变化，三门的行为呢产生这些苦乐。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是伴随着这种的，我们有些人说就是戒律是一种好像就是自己给自己设定的这种手铐脚镣，就是脖子上套的绳索一样。其实这个没有，所以你滥用所谓的自由的话，也可以就是用负面的情绪、负面的身口意就是去滥用，然后得到负面的果报。虽然自由，但是自由的造业、自由的下堕、自由的受苦。所以那个是自由吗？其实也不是自由。所以说我们佛法当中呢，它是一个戒律的话，有点像包现身，在金刚乘里面，法乘里面像这个扶梯也是扶手的这个梯子一样，信号灯一样的，就是戒律，就是给我们安全。所以说伴随着这种的戒律的自由，才是真正能够超越三门的这种的缺陷，增长三门的这种功德，张扬这种功德，得到善的这种的果。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像我们人的话，保持健康的身体也需要，就是也许你吃什么都想吃，你是那是你的自由，你想干嘛就干嘛的话，也许就是身体会产生疾病呢。或者是就是冷热寒热，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的不调啊、胆啊这种。所以你很想吃糖，但是为了避免糖分过多带来的过患，所以你可以就是减少吃糖，或者是油也是一样，盐很多人喜欢吃，各种就是味道嘴里面香但是对身体有害的那种东西。所以说有一种的自律的话呢，看到长期和短期利益冲突的时候，你宁愿牺牲短期利益而去是照顾到、兼顾到这种长期的安乐。所以这上面呢，就是没有趁火灾的时候是防患于未然，没有洪水的时候呢修堤坝，那样在没有死亡之前呢，就是为就是终于来世以及解脱道呢，就是筑路修桥，就是准备好演练这样子。就是所以我们有些这种的故事，中英的故事呢，有一些像消防的演练，有一点像军事的演练一样，就是当时在就是离世这样的时候，万一就是遇到这些场景的时候，各种可能性都兼顾到，有所准备。所以以前有一些记得就是有这么说的，就是打仗前的训练，打仗前的训练理论上面的都知道了，但是真正打仗的时候人都傻了，就是没有任何那些清楚的反应，就是有点太发呆啊，不会保护自己啊，或者是说就那种好多就暴露啊，就是原来学的那种都好像即使因为没有习惯用，就是没有那种的，就是说所以他们说的那种实际的训练。所以说 理论都好像就一下子就是不能契合。所以但是就是说理论的这个总结经验，然后再加上一些训练的话，慢慢慢慢的就变得有训练，包括梦如何，就是禅定也是这样的，既有熟悉，慢慢的了解到禅定到底是什么样的。不然的话有些人可能没有怎么做过禅定的话，禅定那些都是古老的一个传说，或者是宗教里面的这种一个说法，甚至是骗人的那种的一个把戏，这样想的。但是实际上你如果有自己的体会一些经验的话，你发现这个是科学，这个是事实，这个是一个标准，就这么一个正量。所以这个是就是生死的这些方面呢也一样，自己特定的一些训练的话就是我们就慢慢的也做一些介绍。所以我们下面呢就是讲灰羊人的故事里面的一些片段啊。所以这个里面呢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之前我们讲过的有一个人他的一个延续的，但是我把前面的虽然这里有一些提过，但是前面关联起来的话需要提一下前面的内容。说这个人呢19岁一个女孩，名字叫 Samtan Chungtso， Samtan 是那种禅那，就是禅定的意思嘛，然后后面 Chungtso 是法海，禅那法海。然后他有7天的这个还阳的这种经验，7天后就是还阳临终这样子一个经验。所以他的那个就是说因为每一个人有些是口述，有些是他述，这样子就是讲的时候我们就大体上面有细节，这个程度有不一样。但是他就是说曾经呢就是发现他的身体的那种各种吐水火风开始扰动，然后就准备就绪，好像就是要去离舍，就是出现一些连续不断的幻象，然后发现自己正在事实上呢就是正在死亡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开始有一些幻觉，好像他幻觉产生，好像就是说有大山啊这些翻转啊上下，好像这么样的一些感觉，但是实际上是心跳的一些心脏的脉搏吧，脉动脉一些有一些就是出现一些休克之类的一些状况下的一种感受，这包括眼睛呢那就是充血的那些，因为心脏停的话呢后面的全身的那些血液上面有那个，所以产生一些幻觉，就是好像日月从天空当中坠落一样的，或者是就是舌头啊这些不能运作，这样子情况下也有产生特定的一些感受啊，眼睛里冒花花呀，刚才不是说的吗？所以耳朵里面呢就是这些不能够充血，或者是这样的话它就是也产生那种不需要声音的一些耳鸣呢，有些声音相当大，就是千雷齐鸣这样的一些，这个是开始的里面说的。然后之后呢它就是身体里面的红色白色的明点呢就聚集在心间，红白菩提明增德，这样子产生的时候呢它的心识呢就是被包裹在这个明点当中，然后远离这种感官的娱乐，就是不再是感官的状态，因为感官已经就是退隐了嘛，在这个种种的元素消失以后，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内心60智慧的部分，也就是以及就是根本的智慧，当然就是升起这种赤裸裸的根本智这样子，但是在这个上面的瞬间呢就是我们如果说眼耳鼻舌身不运作的时候，心变得有更加显现，所以这个训练一样就是 整体的感官的这种感受娱乐种种的这些远离以后呢，就是智慧瞬间升起，然后他能够认出来，并且能够没有动摇的安住在其中，然后这时候呢，他之前的那些比较剧烈的幻觉的就消失了，然后他接下来呢，就是好像觉得自己已经到了阿弥陀佛的那种的，就某一些世界这样子，好像境界当中相应的，所以他经验某一种就是没有云，无云晴空，这种清净的光明这样子。他在故事里面写到说，当时的他的感受是什么呢？说如果有众生能够认出此光明，他们便能够证悟，他有这种的确信。然后遗憾的当然是很多人就并不认识他，然后困在轮回的这种虚幻的洪流当中。然后之后呢，就是他这个也是应该感受了这种极光明，然后就这种感受，然后在那个时候呢，他好像就是身体呢变成一光团，然后有这些显现的这些显象呢又变成这五彩的这些光团，所以他自己感觉好像他在那个光团的这种当中，然后在这个光团当中呢，就是好像看到上下有不同的这些就出口吧。然后在这里面呢，他也听到莲花生大师的这种心咒的念诵的一个声音，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这时候光呢从上方的窗户当中，我们不是修破瓦法的时候顶，就是头顶的这个梵顶穴的这种，或者是颅穴这种，从这里面呢就是一束光就是照进来，这颜色是白色，然后就在这个光当中好像他看到莲花生大师，我们不是在这个观想的时候也有这样子去观想吗？就是从有些这个光融入到这个本尊当中这种。然后当然就是他也看到这个平时跟自己的这种观修有关系，反正一席作家佛母在他的协助下呢，他当然这是一种见识，六道的就是回阳的这个故事，所以说一席作家佛母的这种的帮助下或者协助下呢，他游历这个其他的道，比如说包括地狱道，所以一般我们上一次说到的时候总是好像就是到这种中阴当中呢显现阎罗的，像有些甚至有点法天那样的，就是在前面的报种种的这种黑白业果这些。但是这次呢，他的方式是他直接好像就是造访了这个地狱，然后抵达在那个时候呢，看到了就是这些地狱的场景，然后再抵达了这个阎王的这个宫殿，因为有些时候有桥啊、河呀、或者山啊这样跨过去啊，有些城啊这样的一些经验，但是他们这边是好像直接抵达了这个地方，阎罗的这种就是面前，在那面前呢也是一样，就是白色的这种黑色的护主，白色的护主和黑色的这种有点像代表黑夜的魔一样，所以就是为他呢进行了一些辩护和控诉，然后就是说在阎王的镜子里面看到的时候，他好像曾经杀过不少的这种虫鸟，因为在牧人呢放牧的时候，的确你不小心有时候或者是有些小孩故意的，但是有一些小的那种春天的，尤其是踩到一些那种地上就是草坪上面呢，有一些鸟会就弄一个大一个小窝，然后里面放好几个蛋，鸟这种鸟蛋生起来呢，三四月份呢，四五月份这样。然后有些是这种的被不小心踩到的，或者是这种危险比较多的地上就是没有在树上，也没有在墙上悬崖峭壁上，就在地上很平的地上，也不容易被其他动物吃，但是有一些鸟类就是这种。有的，所以 也有一些藏地，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些鸟，秋天春天不同的鸟飞起来的时候，那个有点就是遮晕遮日那种，就是一起飞起来那个声音呢很震撼。还有就是整个就是面朝天的那些都被覆盖住了一样，就是那种有，所以有些小孩呢比较调皮的时候就往里面扔石头啊，就是不小心有时候会砸到鸟，或者他们有一些方法是把一些棍子呀什么什么，就是用绳子连在一起，然后变成像三节棍一样扔到那个飞鸟飞的时候把一些打下来。所以当然这是一些造业的，很多孩子很有那种爱心，他们不会这样做。但还有一些虫子，小孩子在山上放牧，这样时间长了就可能有时候故意的戳一些那些地上的蚂蚁呀，或者是把一些虫子屁股里面插那个小小的花呀，一飞起来的时候看着好像一朵花飞起来了一样，那种也有些小孩就做的。所以说就是他当时这个当然具体什么状况我们不知道，但是就是说阎王就看着他这个人呢曾经还是伤害过这种的鸟，打过许多鸟和昆虫，然后有一些发了很多誓，这个在藏地或者是其他地方算是比较那种严重的一种的业障，就是说如果你发赌咒发誓，然后其实是谎言这种的，所以这个在很多佛经里面也有，就是因为说谎而导致的这种果报。有些艺术的果报经历很多痛苦，所以说谎当然也有等六果这样子。所以说谎话，比如说过去的时候很多时候人就是相信人说的话为准。以前我们藏地有一种的那种说法，就是汉地的话纸上说了算，就藏地口头上说了算，有这种说法。我走动压一动有这种。所以大家就是如果是不是特别糟糕的人的话，他很多年前说过一句话，或者是说某一种后来对他很不利，但是当时他说的是什么他就还是会承认。或者是别人认为就是怎么讲呢，有纠纷或者是冤枉别人这样子的话，那如果这个人发毒誓说我没有这个不是我，或者不是我做的，这样的话一般就结束了，就这样子那件事情。如果你或者是甚至有一些不是这个人发毒誓，有些他这个人比如说曾经说过谎这样不相信，那这样子的话他们会找一个他的舅舅叔叔或者父母，或者就是还是他是不会违背那种，还是相信因果，不违背自己那种的，这种人来就是让他们来替他就是取信背书或者是就是发誓，如果他发誓的话那就认了，那哪怕是你有巨大的损失他们也会认，一般有这种文化。所以就说可能没有涉及到那么严重的问题，但是有时候可能有些杀一些小黄啊，这个可能跟人的习性有关系，哪里都有这种杀一点小黄夸张一点啊怎么怎么样的。所以说总之他是发了一些这种的毒誓，有一些是可能发毒誓不是那种有什么欺骗的之类的，但是就是口头禅一样的。那口头禅里面就是在这边或者其他地方骂脏话的那种方式不一样嘛，有些人骂别人的妈妈或者奶奶这种的骂脏话，有些人说这个性有关的那种脏话，对，但是在藏地很多地方就是有那种，如果有些人说啊，就我说的是真的，不是的话，就是我违背这种怎么讲的誓言呢？如果这个不是我没有看到的话，以前也有些人说，就是怎么讲呢？我欺骗了所有的这种的圣尊呢，或者是就类似的以这个大昭寺的释迦牟尼佛的佛像来就是起誓呀，或者某一个寺庙来起誓呀，某一位上师的名字来起誓，这样的有的。所以这样的时候，如果万一有些说的不是真实的话，那就还是有问题嘛。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所以说，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好像他立刻有这些方面的一些可以，应该他的那种过失不是很严重，但是可能有一些是还是有业在那边，所以他马上一下子就感受到这种啊焚烧的这种大地上面呢受到鞭打的那种的一种感受，身上呢好像就是非常的烫，难以形容的，所以他那时候呢很慌张很害怕，一下子忆起莲花生大师，不断的向莲师祈祷。这时候呢就是善业的那种的护身呢就是抵达他的旁边，然后就跟就是阎罗呢就说，因为就是那种还没有就是双方善业恶业的那些还没有做进一步辨识之前呢，镜子里面看的时候他已经产生了这种的业那种的果报的这种现象。然后这他感觉好像他经历了一年一样的这个感受好像很漫长，就是说什么度日如年一样，或者是一刻钟的话就变成一天一样。所以但是就他到阎王面前的时候，他说阎王说啊，你刚才只受了就是喝一盅这种茶，一盏茶那种的时间。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双方这个善业黑夜这些在他面前称这个就是分量的时候呢，就比这个分量的时候呢，发现就是他的善业呢远远比这种恶业的分量要多，就是做了很多善行他。所以那阎王呢就是跟其他的就讲说他应该回到人间啊，然后而且说就是你应该好好继续学习佛法来将来利益众生，然后再补充说就是你从今以后你不需要来这里，就是你可以去净土。哦看哦，这个是基本上就是这个这么一个内容。我没有，就是我在看我有没有落下一些内容。哦，对，这个、还有，然后，其实我们这样想吧，就是说，经常看到有黑白夜的这种的，善恶的化身在那边，就是做一些评估啊。那这个我们人活着的时候也可以自己静下心来，有时候看说一年产生一天或者一个小时里面产生多少一天吧，或者一个星期一个月里面产生多少，因为时间长了可能不记得，但是一天的话应该很多还是记得，所以说就是多产生了多少的善念，产生多少的恶念。以前不是有些修行人以黑白十字来就是看自己的修行的这种程度，所以产生恶念放一块黑色的石头，产生善念的时候上一个放一个白色的石头，就是说就是慢慢慢慢就是开始黑石头多，中间呢差不多，后来慢慢善白色的石头多，那样，或者是就是就是言语以及行为当中呢也。就是观察用种种的方式去看，所以我们就是如果你做布施的话，布施的时候有没有尊重被布施的对象，如果就是居高临下而且就是看不起的那种方式，心里面是那种的话，他那个布施是更有路的一个布施。 把他当作是他是好像是帮助你的那种恩人那样，这样菩萨看到烦恼的众生好像就很欢喜，说哦，好像看到了未来佛，或者是说能够强化修行的这种难得的因缘，所以以那种的话呢，应该是就是这种比较的话，自己应该有善的那种念头比较多，所以就是依此类推，比如说是善呢，是恶呀，这些心态和行为语言当中呢，就产生的时候怎么样？就是自己不用欺骗自己的方式，也不用刻意的循规蹈矩，没有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去做，就是要关照这种三门善恶的业行，所以有一点像说，死的时候有时候人也会回顾这个人生嘛。所以生的时候应该就是预先想到死的时候到时候的一些心态和死后的一些状况，包括就是黑白夜行的化现显现的这些状态。所以如果我们去坐一趟飞机去一趟旅行的话，还会算一下说这趟旅行我会有怎么样的花销，够不够啊，哪怕那行李的重量啊是不是超重了呀，提前就是大概掂量一下呀，然后就是这些路线图呀观察一下一样的，就是需要一种的这种怎么样呢，有时候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一想，这样每天生活过了，然后就是佛学的修行学习和实践的一些过程呢，整个融合在行为生活当中的那种经验当中的能力，这些上面就程度如何，真正的就是实践善行这些上面呢，开放的心境，善良的心境到善到什么程度啊，忍辱修到什么程度，布施修到什么程度，其实是类似的，就是六度十善四无那个四摄种种的项目。所以以这种的方式，不然的话好像我们是上学下上惯了，天天在就是学新的东西，一直在往前跑学新的东西，这样的话不一定有很深的收获。这是事实，就是说今天我还给居士举了一个例子，是说以前阿难尊者多闻第一，就佛的大多数很多都是他意念就是记忆的很多，所以就是经常说阿难这真的这很多经的里面都出现的次数相当高，所以多闻第一。但是阿难尊者呢，就是在佛在世的时候没有证悟，甚至就是普通的人，有些看起来十恶不赦的人都被就是教化以后证悟了，有些开始害人的那些就是男男女女这样的都后来就是证悟了在家出家的，但是阿难还就是等到后面才这个证阿罗汉，当然这些都是示现，但他也就是启示一些内容，就是需要学，以前也有讲的，有些甚至是就是善的白神白额头的善神面前有黑鼻头的小鬼，所以就是自己不实践的话，那就以为是自己是大弟子呀，或者是自己是什么这些寺庙啊，或者是有名的上师呀，或者是他们的弟子，这些想法我们就是说我们都是佛的弟子，但是意思说以这种释迦牟尼佛的功德如海不可思议，但是还是要自己修，所以佛讲的就不能以这个手来就是洗，以这个水洗罪一样，手拔刺一样置换这个这样子就是自尽自己的境界，这种意境一样去帮助众生，需要自己去亲力亲为的去实修，所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刚才的那个三等群组他的故事呢，就是还有一小部分你就说一下。在这个路上呢，他不是刚才有一些作家父母这个陪伴吗，这父母呢就是问到他的这一趟这个生死之旅啊，回程当中呢就是向这个19岁的女孩呢展示了这个看到了五部佛的这种刹土净土，然后四方上方种种的这些光彩形成的这种世界一样特别绚丽，非常的美妙清净这样。然后这时候呢，这个桑丹 凶手这个人，他就请求伊西作家父母，就是让他带他去看极乐世界。然后这时候当然有些是由自己就幻化成这种的，有些坐骑啊这样子，有些有狮子，你看有些菩萨有这样的种种。所以他们呢前往抵达一个西方的一座，就是好像是那种的仙境深山一样的，在那边呢这样的一个是净土嘛，但是他远远的看到这个极乐净土，看得比较清楚的，所以他呢极度的欢喜，非常的高兴，就顶礼三拜圆柱。然后这时候呢他坐骑啊就是那些都不见了，所以他们就站在这个山顶当中呢，好像突然间呢，就是山顶，就是本来是山脚山顶上嘛，突然变成柔软温和的这种大地，然后每走一步呢，脚下出生这个红莲，一朵朵的这种红色的莲花，然后他沐浴在这种这种绵妙的这种甘露当中，甘露雨当中，畅饮这个甘露。所以他的内心和外在的这种就是有一种垢染也好，罪业都被清净，他身体呢就是通透变成一个白色，就是像这种怎么讲呢，以前不是说像白色的海螺啊，这样就是有点像牛奶的颜色，有些以前用这种的，就是大家就是类似的，就是洁白的那种的状态。所以说他就是好像就是轻轻一步都能够跨越很多地方这样子一种状态，就看到这些，就是来到这种无比庄严的净土里面呢，就是呈现这种不可思议的。这里大家上一次我们说呢，好多些经典里面都有，但是如果读无量寿经的话，里面所写的极乐净土的这个庄严和怎么讲微妙庄严不可思议的这些都写得非常的到位，就是非常好，所以也这样观修，这样看到这些树木不是地上的那种树木不一样，花果也不一样，珍宝装饰这些，所以有很多这些声音，想听的时候就是发育，不想听的时候就是自动休息的时候，就种种的这些美妙。所以他呢就是轻松的就是来到阿弥陀佛面前，然后极度的这种美妙庄严华丽和就是这些树木花草这样子的，是在一棵树下面的，就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然后也见到就是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一般有这种往生四应里面有很好的一些观想的话，这些显现。所以他们周边呢也是有海会的这种圣尊男女菩萨种种的围绕，然后各式各样的这种本尊，他也看到很多传承上是过去的历史上的那些，他们是能够好像就是因为观修和祈祷的关系了，就能够看到见到拜见到这些，所以这么样讲。但是他这个故事里面呢，后来就是这次回到自己身体的那个部分的一些那些没有写。这个不妨我们还有时间再读一个另外一个人的回应的这个故事。所以这个是上一次也给大家读过的，但是前面的和后面的稍稍贯通一下，就提一下。他的名字叫香丘桑根，就是香丘是菩提嘛，桑根是狮子，菩提狮子。然后他以前说出生的地方叫托加瓦，这么一个地方，应该比较靠近就是尼亚龙那些地方应该是。然后他生病的时候床上没办法爬起来，然后突然间呢自己觉得好像飘起来了身体，然后有时候在房子在倒塌一样，有时候身体的每一根就是毛发都好像是有刺一样，就有些这种刺身体一样的感觉，有时候就好像有东西房子掏下来倒在他身体上面，有时候好像被大河冲走的，有时候好像被火烧的，有时候被风吹的， 有时候受到太阳的这种炙烤，有时候听到这种一些就是嚎叫也好，就是雷声也好，这样子有点怕怕的那样的状态。有些时候呢，就是好像这些时间好像有点长，想要结束这些，但是持续了很久一样。所以说这些是他的这种身体的元素和内呼吸这些消融的这种征兆。然后内呼吸停止以后，看到这无色的光升起来，然后他突然神志清醒起来，然后好像就是犹如这个半夜当中的太阳升出来了一样，突然好像从这些困难当中呢，一下子好像就有清醒了。但是这种清醒呢，时间又不长，又好像这个太阳起来的变成了一些明灯，又不稳定，在这个暴风雨中飘摇的一个灯一样，慢慢慢慢。然后他好像在那一刻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能够好像就看到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式的一些片段，这样子，心中呢就是升起某一些贪执，这样子，对，然后突然间他又感觉到自己好像被压碎在一巨岩石的下面，然后产生一个念头说，好像我必须要进去，好像怎么样的时候，突然又他被笼罩在一个红色的光当中，他感觉又好像就是很害怕这个光，好像就是自己好像某一些怎么讲呢，自己感觉是不是自己受伤了，还在这样子就是在打量自己的健康的状况。所以这时候呢，他也有时候又回到一种清醒的这种就是状态，就是红光出现这些当中呢出现这种五道财，两道无色的光，上方啊下方这些都有，上方的光呢非常的鲜亮，非常的这种清晰明亮，很活跃的这样的光，下方的呢就是暗淡的这样的一个五种光。然后在这里面呢，就是他经验到这些的时候，他讲的时候，后来他是给未来的人的一些忠告，就是说不要惧怕上方的光，然后那是就是本初的智慧，五种就是本初智慧，下面的光是无度的显现，所以就是说对于二元分别落入这样的境界的人来讲，要防着这种防患于下面的这种的光的这种的引诱。所以说他是就是说一种的建议呢，就是说修行的时候呢，如果你可以帮助别人，就是怎么样去给其他人，因为这边有一些老年中心呢，或者是自己有亲朋好友去世呀，自己万一在某一次的时候在身边呢，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可以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然后这样协助就是帮助其他人，就是面对这个临终的这个状况。所以他的一个建议呢，就是说当然外气断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普通人来讲就是最好的修破瓦法的机会，如果有大清成就者修持引导这样的一个好时机，那如果自己修或者派别人帮你修，所以说就如果看到就是临终的者的眼睛上翻啊，鼻息停止呀，这个时候就是外呼吸停止的这个征兆。这时候呢，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助手的话，应该就是就如果周边的人这样子不忌讳，他们也能理解这个道理的话呢，就是叫轻微的这种就是临终者的名字，慢慢的给他就是慢慢的他的头顶的头发，这个做法有了，就是头顶的有一些法师有些轻轻的拍一下他的那个上面的翻顶穴的那个位置呀，其实也没什么害怕的，就是帮助的一种方式，就是在这有些人轻轻的扯一下这边的头发呀，就是点点的让他稍稍有一点点在这边的一个触摸和这种牵动。所以就如果有些人大声的哭呀，或者是就悲伤啊，这样表现出很那种失控那样的话，尽量不要让他们待在这个身边，好，就是让他们去就 和别的那种房间啊之类的。所以他的意思说，这个人在临终的时候，就是五大消融，像他前面经历的一样，这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生理元素消融也好，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呢，就如果你觉得房子倒塌呀，这样倾斜这样的，突然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房子发生这样的事情，只是我们就是呼吸停止的时候的一种的征兆。所以说不要太就是动心，就尽量这个很难的，一般就是如果呼吸停止的，但是有时候提醒有作用。以前我认识一位很有修行的一个法师，他是圆寂的时候就是好像表现出一种痛苦的那种的挣扎，因为毕竟断气那个痛苦还是有嘛。看起来他表情他一开就是有这已经有一定就是快圆寂了，但是在门口他有一时候，当然不是24小时眼睛不离开的盯着人嘛，然后一下子出了门回，就好像里面有点动静一样的，他一进去的时候好像法师呢就是有一点挣扎的那种的形象。这时候呢他就说啊，记住这个祈祷上师，就是这样说了一下，那个法师一下子就端坐起来，就那种禅定的姿势，然后就走了。所以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些很重要，所以自己在当然法师有法师的一些功德，所以没有的话就是也很困难这样。所以说还有就是说，好像你自己觉得好像你身上有很多哪里都不舒服，浑身就是利刃或者正在刺你的那些每根毫毛都下面都是好像是针一样那样的感觉的时候，其实是说就是动脉停止跳动的这些状况，这些不用害怕。所以不论是呈现很多颜色的时候，也是有时候好像你身上都有东西压在身上，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肌肉消融于地这样的。所以事情是意思是说，你是一定要把控自己的心，不要太畏惧于外面的显现词的时候，然后觉得就是说山火好像爆发了，或者是着火那样的状态的话，就是热的这种的元素融入于这些外在的火元素当中，就是这个的这种的状况。然后被大水冲的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其实是血元素融入于水的这个征兆，所以这个也不用害怕。然后被大风吹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就是呼吸融入于这种风的这个征兆。如果被淹那样这样的一些大海，或者是这种好像就不会游泳的人被呛淹那样的一些有的话，就是其实是内在的这种的湿或者是融入空的这样的征兆，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不要害怕。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帮助的时候，你就是反复的在这个，当然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不是每一个人的这种经验都一样，有时候土水火风的消融的这个次第不是按照土水火风发生的，其实有点前后有些就是穿插的，这个先发生的是水，可能不是土，就这种的发生的。还有一些是说这个融入的这个过程完了以后就开始产生这种看见极光明的这样子。但是有一些像这个人，就是像就这个人呢，他看到这个开始好像就是有一些清净的光的显现，之后又开始有一个融入消融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呢好像是有些，或者是说他还是很强烈的挣扎着要活下去的一些人呢，又好像就是回过来，有身体的一些反复的状况又消融的。所以甚至见到瞥见这个光，但是之后呢又以一种就是恢复到一个活的状态的一种的激活一样，然后又再一次融入，再一次就是经历了好像就是重复的一次的那种的五大元素的消解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跟自己的这种的业力啊，就是各种的这些愿力这些可能有关系。所以我们 在这个我看啊，所以就是说，对于整体上面这个过程是这样子，但是如果说对于一个帮想要你想要帮助有一种道同修道友，还是有一定的就是见识见解和修行的这么样的一些人的话，你可以就是这样去观察他的这个外呼吸。内外呼吸的这种的停止的状况啊，就是外呼吸、内呼吸这些停止的过程，还有就是大体上面可以判断到说，它是不是这种暗住在极光里，或者瞥见这种究竟是像光明的这样的状态。所以不论如何，你就是大体上面，你如果你觉得他是有修行的人的话，你可以叫他的名字，某某先生、女士，或者是反正你平时叫的比较熟悉的那些。比较怎么讲呢？文雅温和的一种方式，然后就是让他安住在这些过去的禅修的经验和见解当中，在三摩地的禅定种种的有熟悉的话，不要善意就告诉他说啊，这个是我们的就是重要的时刻啊，包括死亡这些已经到了，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呢，这个不是第一次，只有准备就很多次的这种准备下。这样子就是你应该安住在禅定当中，不要去动摇，就是自己的心。如果还有一些呢，就是在活着的时候会这样引导，死的时候也这样去引导，说你看你自己的心有没有任何这些形状、颜色种种，所以说是没有的，所以你没有心呢，心本身没有任何形象，没有任何颜色，所以对这些没有。就是实质的这个心的一切的投射，以及心本身的这些没有任何，执着，没有任何这些可以执着的，所以你应该安住在这种清明空性，就是明空的这双运的境界当中。所以在这个安住在，明空无别的这些当中，并没有动摇。所以你听到的一切声音呢，都是就是自显的这种声音，一切光明完全。这些也是自显的光，然后这些光芒啊，看到的这些一切都是自显的这种的光束，所以说不要被任何大小剧烈这些声音光和这些光的这种的就流动这些所震撼，或者是因此而产生不安、恐惧、猜疑、愤怒这些，所以你应该持续的安住在没有动摇的如如不动的禅定当中，无所动摇。然后有时候可能就是你也可以接着就是告诉他这些以后，念诵比较熟悉的有些本来他生前是修阿弥陀佛的，就念阿弥陀佛，心咒名号以及相关的藏传佛教或者是某一些的话，他们很注重传承上师，诸佛菩萨哪一个修本尊的，你就念相关本尊的这种的七支供啊、仪轨啊、引请祈祷种种的，这些念诵。就是得到加持的一些愿文呢，所以这些可以帮助临终者呢获得证悟。所以对于一般的人，就是好像修心不是怎么样的，但是你觉得他可能就对自己没有自信心、把握，或者是这些经验不足，怎么样的话，还是可以就是以慈悲的心、慈悲的那种的声音去召唤这个人的名字，让他就是保持一种平稳的心。所以说，也就刚才说的一样，如果有这些倒塌的房子呀，这些就是这时候这呼吸啊，这些的，停止呀，内呼吸、外呼吸、外在的这些和内在的这些征兆，就是元素消融的这些征兆，一是那要离开这个身体，然后有之前呢，就看到五色的这些光啊，这些不用害怕，不要就是。上方的无光无色的光强烈的话，那么都是你要认出来他们是这个五部佛，然后，就这种的。有些呢，就是说你人的心是这样子，就是说这是好的，那是不好的，你一定要追随好的时候，他老想不好的。如果你说这是不好的，那你就这样想不好的，他可能还想到好的，所以就有这种逆反叛逆的那种的心理和总是不相信，疑比较重，所以这样的时候呢，那就是。修行的不够稳的人，那你就要告诉他们，其实两个都光本身都是，就你的心的投射，也不要害怕，就仔细看、仔细听， 就是你会看到这些五种不同的光啊，蓝色的光象征无明，然后以种种的身相面孔或者是种种的科布这样的，或者是就是以熊的头人面，或者是人身熊面这样出现的时候，不要害怕，对它产生亲近心、慈悲心、虔诚心，它本质上面就是毗卢遮那佛，应该你应该好好去认出来。白色的光如果显现的话，也是这个是就是显现，就你不要嗔怒。如果这些看起来是最可怕的动物，这些我们说不是豺狼虎豹或者是熊蛇怎么样虎什么鹰这样的人害怕的嘛？所以这些如果以这种的，因为一些会伤害人嘛，过去古代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所以很多人怕蛇，现在还是。就出现的时候呢，就是不要有仇恨、厌烦的心了、哦。就是本身这个就是不动佛、降伏金刚萨埵这样的，就是对降伏嗔恨。你看起来你舌头人身这样的话，其实他是金刚萨埵佛，你不要就是对他有仇恨，不要就是厌烦，产生这种。就是很强的好恶的那种恶恶的那种不喜欢的那种状态，然后同样的就是不同的光束下幻化的显现的以傲慢的这种的呈现，也许就是傲慢形状的这样的时候呢，呈现就糊涂的这个人生的显现，那是保身佛，所以应该培养虔诚心，对他有绝对的虔诚心。所以类似的就是红色的光是贪欲阴头人身，这样出现的时候，他是阿弥陀佛，本质上你不用害怕，你不害怕阿弥陀佛，你不要害怕这些现象。所以绿色的绿色呢，就是以嫉妒显现猴头人面人身，这样子呢，就是不空成就佛。所以了解了以后呢，就不要害怕这些光呢，就是佛光，所以就是说，对他们产生害怕，刚才讲的一样厌恶，然后就是种种的这种的情绪。这样的话他们会通往这种的继续轮回的这个道路，所以说你了解了这种本性的清净的话，就是解脱道。所以说另外就是说这些上面呢，就是个人把握的程度不一样，但是说要告诉他，就是你是就是古镜一样的，以前有讲的，就像特定的时候呢，你要就是旁边的一个人很勇敢的话，你也可能就变得有心里面有一点怎么讲呢，坚强。旁边的人那个人就说，哎呀，打退堂鼓呀，吓你呀，这样的话还没有发生真正的事情，你已经被吓退了，就是被他劝退了，被他旁边的人的瑟瑟发抖啊，就是嘴里面喊苦呀痛啊或者是害怕呀，这样的话也会，以前不是有打仗的时候也是影响到这种就是军人的士气，所以有些时候一些那种做出一些残忍的方式来鼓舞士气的这样的嘛，所以有些人呢就没有打仗前呢，就是给就包括以前有那种大规模的击鼓啊，这些都是一种方式，声音上面产生一种的怎么讲呢，就是气势，所以如果你们两个同时遭人就是殴打的话，那个人说你不要怕，就是有我在，这样的话你可能在监狱里面，有些人或者在困难当中，在危险的窘境山崖当中，这样的话有人说你不要怕的话，很有帮助的其实。你什么都不要怕，有我在，这样的话，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呢就要这样去说，就是你说就是以前就是如果开始产生一些轮回的这种的一些不善的这些景象，包括好像看到很阴暗的宅道，这样子的话，就是跟他说啊，你不用去，不要，你如果看到这些的话，你不要去那边，那边就是投身在这种下三道的乃至于地狱，看见我们上一次说的那种非常。粪臭的那些很恐怖的那些和这些的话就是灰烬的和这些的话，投身如果融入在其中的话，投身恶鬼道，如果看见污秽的沼泽，这样畜生道，如果看见是一个就是好像有食物的这种美味的诱惑的一种的管道的话，或许投身为人道， 看见很限量的，很多人不是喜欢那些枪械呀、啊，很多嘛，这样子的话，有些脱身于阿修罗道武器。然后看见这个多种的门，以及就是轮式的这种的利器之轮这种，所以这样子呢，投身天道。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尽量就是不要选择那些特别阴暗的，以及这些如果下面说不转化为这个清净，这些上面听不进去的话，那你尽量就是避免，就是这个上面的一种的忠告。所以说，屏蔽下堕的任何的门禁，然后尽量祈祷，然后就是身体的上方的中脉顶端，就是口那些地方上方是解脱道。所以经常按照就是心意的这个密续的这个里面的话，就是佛陀金刚持这个的深蓝色这样的一些观想，如果你平时有的话，你应该给他这样的一种的观想的介绍。所以说其实你甚至可以自己包括修的时候，不是对身的这种来修破瓦法，和自观作自身是他来修破瓦法一样，你就帮助别人的时候，观想自己的心与临终者的心合而为一，然后再来修这个这种怕这样子让他心斩断这种就是念头的锁链。然后说 pad 的时候，就是一下子这个震撼的力量呢，让他就是以前禅宗里面不是有狂心顿歇一样的，就是心一下子就是说在这一个间歇当中呢，就是能够有所认知心性这样。所以与这种金刚持佛陀金刚持的智慧之心融入无二无别，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就是对他一种的帮助。所以七七四十九天藏地有这种做法，有些地方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有些一天两天一次两次三次五次，看个人的周边的人的一些发心和心力，可以这样去做。所以我们还剩下十分钟，我们就以这种大悲的慈悲心念诵给一切的亡者、一切父母终生念六字大明咒，包括现在正在这个生死线上众民当中挣扎的一切众生，所以包括就是自己的以前有所托付、有所期待、期望啊，种种的众生的一起做一个回想，有些自己很有感情的爷爷奶奶或者是叔叔啊，什么之前都可以，就是能想的也至于就是不同道的三界六道众生。
Oh, my God. Yeah.
回想一下啊，文殊师利勇猛之不行，慧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遂必一切成修许。三世诸佛所称叹，五世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未得普贤殊胜行。愿我令于命中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我既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利乐一切众生界。彼佛众会先清净，我身于是莲花身，亲睹如来无量光，现前受我菩提记。蒙彼如来受记已，化身无数百俱之，知理广大遍十方，普利一切众生界。诸寒食，这不可以。诸佛三身成就之加持，法心不变称帝之加持，僧众不退意乐之加持，如上发愿回向其成就。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大家吉祥如意，赵希德了。